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1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2月9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防部官员说加强台湾自卫是一项紧迫任务；拜登说向乌克兰派兵不在考虑之列；欧盟力挺立陶宛，提案制裁干预主权国家；美参院投票通过决议推翻拜登私企疫苗令；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核准 AZ 合成抗体供无法打疫苗者使用。高志成张展获林超自由奖，美官员呼吁中共放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伊利拉邓纳星期三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毫无疑问，加强台湾的自我防卫是一项紧迫任务，而且是威慑力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特色。拉邓纳说，中共在台湾周边的海空行动是蓄意和挑衅性的，亦增加了印太地区军队之间的误判空间。美国的伙伴正在该地区扩大他们的军事存在。拉邓纳谈到中共的这些军事行动的时候说，他们等这个地区的繁荣和安全面临风险，并且是中共对包括印度、日本、菲律宾和越南在内的美国在这个地区其他盟友与伙伴的军事威胁和侵略行为模式的一部分。今年10月，拜登总统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举办的市民大会上，被问到美国是否会保卫台湾的时候强调，是啊，我们有承诺要这样做。他这一番话曾经引起轰动，一些来自民主与共和两党的国会议员亦敦促拜登政府在保护台湾的问题上减少更多的模糊性。拜登总统8号证实，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下，向乌克兰派遣美国部队的选项不在考虑之列。拜登在星期三前往密苏里州的坎萨斯城之前，就此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表示，如果我们的北约盟国受到攻击，那根据北约盟约第五条，我们是有道义上的和法律上的义务。这个是一项神圣的义务，但是这个义务不适用于乌克兰。他提到，这个亦取决于其他北约国家希望怎样做。但是关于美国将单方面使用武力对抗俄罗斯的想法，目前没有被考虑。如果入侵发生，跟着下来会有严重的后果。在此之前的一日，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长达两个钟头的双边视频通话。在电话会议中，拜登亦话俾普京知，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升级，美国和盟友将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和其他行动作为回应。星期三，欧盟指责北京对立陶宛进行经济报复，同时出台了一个反胁迫的贸易制裁提案，要求当第三国向欧盟成员国施加经济压力，干预成员国合法主权政策的时候，欧盟需要向第三国提出经济回应，同时强调这个方案的主要目的是威胁对方。根据这个反胁迫草案，当任何人、公司或国家试图威胁欧盟成员国的时候，欧盟委员会不需要27个国家的一致同意就可以即刻做出相应制裁。 如果欧盟按照以前的外交施压方式，每一项制裁都需要27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在程序上会慢很多。今年11月，立陶宛允许台湾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后，中共降低了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立陶宛随后回应中国海关对该国的出口货物进行封杀，而且施压第三国的公司不要与立陶宛做生意。立陶宛6号亦已经投书欧盟，要求欧盟做出强烈的回应。礼拜三晚黑，参议院以52票比48票的投票结果推翻了拜登政府的疫苗令。劳工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在11月推出的这项命令曾经引发广泛的批评和抗议，并带来几十项的法律挑战。这一项颇具争议的命令规定，拥有100名以上员工的雇主必须确保他的雇员在明年1月4号之前完全接种疫苗，或者每个礼拜进行病毒检测。而且所有未接种疫苗的雇员都必须在工作场所佩戴口罩，如果违反规定将面临经济处罚。这项行动是按照国会审查法案采取的，该法案是国会以正式程序废除行政部门规则的法律依据。不过虽然参议院做出了取缔拜登私企疫苗令的决定，但是这项提案在众议院获得投票的机会仍然不确定。而且即使获得众议院通过，拜登亦可以予以否决。不过这个努力仍然表明拜登的疫苗令遭到了来自民主党内部的反对。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礼拜三已经核准使用阿斯利康公司研发的合成抗体，帮助对疫苗有不良反应的民众预防感染病毒。法新社报道， FDA 警告，对于建议接种疫苗的人来讲，阿斯利康公司研发的药物 Evusheld 并不是疫苗的替代品，这个仅是核准用在免疫系统虚弱或者因为医疗因素无法接种疫苗的民众身上，例如强烈的过敏反应等。在这些情况下，可以对12岁以上民众注射 Evusheld 药物。FDA 强调不能够对已经感染病毒的患者注射这一只药物。但阿斯利康正在监测对患者注射的效果。注射后的副作用可能包括过敏反应、注射点出血、头痛和疲倦。FDA 认为在还未接触到病毒之前，这种疗法可以有效预防染疫6个月。美国团体对华援助协会星期二在华盛顿颁发林超自由奖，由中国维权律师高志成和中国公民记者张展获奖，以肯定两个人对中国人权的贡献。美国国务院副助卿巴斯比致辞的时候呼吁中共当局应该立即释放两个人，并停止对记者与律师的不当行为。林超自由奖是由美国德州的对华援助协会所发起，旨在表彰致力促进中国公民社会与法治进步的中国人民。评审委员会将去年的奖项颁给高志成，今年则是由张展获得。不过两个人目前仍然遭到关押。奖项是由高志成的妻子耿和和改变中国创办人曹雅学代领。中国维权律师高志成曾经被中共司法部评选为中国十佳律师，但是因为代理法轮功案件2006年被吊销律师执照，随后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他在上年失去人身自由期间多次遭到酷刑和迫害。2014年出狱之后被当局持续软禁。2017年8月失踪至今，目前下落不明。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全球民主峰会在即，将聚焦对抗极权、尊重人权及打击贪腐。 Omicron 引忧笼罩，全球大城跨年活动缩水或喊卡。 抵制北京冬奥，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案再施压。美国对受中国军事影响越来越大的柬埔寨实行武器禁运。俄罗江海岸连发50次地震，专家话无威胁。大火烧毁霍士广场50英尺高全美圣诞树的嫌犯被捕。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12月9日到10日，拜登将召开在线民主峰会。美国国务院11月23日公布，包括台湾、英国、日本等110个国家与地区受邀出席峰会名单，但是中共、俄罗斯、泰国、越南及新加坡等国都不在名单之列。白宫资深官员7日在有关民主峰会背景说明的电话会议上边表示，今次召开民主峰会的最主要目的是比民主国家更团结来对抗极权。峰会将聚焦对抗极权、打击贪腐和促进对人权的尊重这三大个主题。不过就在民主峰会召开前夕，北京2日召开所谓的民主座谈会，自夸中共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4日，中共又发布20000多字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自吹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5日，中共再发布大约15000字的美国民主情况报告，抨击美式民主。8日，甚至邀请了近100个发展中国家和组织举办2021南南人权论坛，批评一些西方国家自称为人权卫士。Omicron 变种病毒带来的新一波疫情冲击程度仍不确定。世界各国领袖纷纷取消跨年活动，选择静静送走2021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官员取消当地著名的跨年庆祝活动。在德国、慕尼克、德勒斯登和其他城市，今年并没有开放备受欢迎的圣诞集市。美国的巴尔的尔摩官员亦都取消跨年烟火秀。印度东部奥里萨省上个礼拜通令禁止举行跨年夜和新年庆祝活动，理由是散播 COVID-19 疫情的可能性很高。纽约市就采取不同的做法。市长白思豪上个月表示，计划允许完整接种疫苗的民众循过往的先例进入时代广场，在跨年夜观赏象征新年到来的跨年水晶球降落。公众原来希望2022年开始能够象征全球抗疫步入坦途，但是 Omicron 变种病毒的迅速扩散已经令到这个希望受挫。初步迹象显示 Omicron 只会导致轻微的症状，不过这样的观察主要是根据南非年轻族群的个案，而这个族群本来就不多容易演变为 COVID-19 的重症。科学家亦都喺度观察呢啲病例系咪会导致大量人口住院同埋病故。呢两个指标通常会喺几日或几个礼拜之后先会跟住激增。美国众议院礼拜三以428-0票全票通过立场决议案。众议院认为奥委会正喺度帮助将中共政府嘅膨税安全讲法合法化，没有遵守这个组织自身对人权的承诺。彭帅11月初指控中共前常委张高丽性侵之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一段时间。而张高丽曾经是北京申请冬奥会的主导官员。国际奥委会同一个月表示，他的主席托马斯巴克同一名中国体育官员一起与彭帅进行了视频通话。随后这个委员会发出的声明说，彭帅看落很轻松很好。公众批评奥委会没有提供视频录像或者是谈话记录来证明彭帅是安全的。众议院礼拜三通过的决议说，奥委会在彭帅案中的角色令人质疑他是否具有保护参加2022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运动员权利的能力和意愿。决议说，中共政府应该帮助减少外界对参加北京奥运会运动员的安全担忧，保证彭帅的自由与安全，并以公平和透明的方式调查他的指控。 美国礼拜三对柬埔寨实施武器禁运和新的出口限制，原因是美方所讲的中国对柬埔寨越来越大的军事影响，以及人权和腐败问题。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采取的这些行动，反映了华盛顿抗衡中国在东南亚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的努力。柬埔寨已经成为中国在这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就在华盛顿宣布对柬埔寨实行武器禁运之际，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院顾问 Derek Collett 礼拜三启程前往柬埔寨和印尼访问。柬埔寨目前是东盟的轮值主席国。另外，美国商务部亦发布了新的出口限制措施，将限制柬埔寨获得军民两用设备。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在一项声明中说，我们敦促柬埔寨政府在处理腐败和践踏人权方面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并努力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军方在柬埔寨的影响，这个威胁着地区与全球安全。俄勒冈州海岸附近的布兰科转换断层带以活跃著称。美国地质调查局发现，截至美东时间2021年12月8号中午过去的24个钟头之内，俄勒冈州海岸附近发生了50几次地震，其中两次是 5.8 级的地震。但是科学家表示，这个断层几乎不会引发灾难，无论是海啸亦或是影响美国大陆的强烈地震。至于邻近的卡斯卡迪亚俯冲带，俄勒冈州应急管理办公室表示，俄勒冈州有可能发生由卡斯卡迪亚俯冲带引起的 9.0 级以上地震，并由此引发高达100英尺的海啸，这个将影响沿海地区。科学家预测，在未来50年内，这个断层发生 7.1 级以上的特大地震的可能性大约是 37%。布兰科带比卡斯卡迪亚俯冲带更远离美国陆地。好彩的是，自从1700年以来，卡斯卡迪亚俯冲带就没有发生过地震。礼拜三12月8号凌晨，霍士新闻纽约市总部外的大型全美圣诞树在一场纵火案中几乎被烧晒。警方逮捕了被控纵火的男子。这棵以红白蓝为主题的树有50英尺高，装饰有10000个玻璃饰品和100000盏灯。工人花了21个钟头来组装这些饰品。霍士新闻已经证实，霍士高层表示不会被打击。为了维护传统和树立节日精神，亦为了在黑暗时期点燃和平、希望与快乐，施工人员将会重建这棵树。霍士新闻人员评论说，纽约的法律太松了，这个人可能没运几耐就会再被放出来，可能还会再去烧哪一家的圣诞树，甚至会伤到什么人。这一宗事件是肆虐纽约市的随机犯罪的另一个可悲个案，很可能在这个圣诞节令游客望而却步。纽约全市的犯罪率正在飙升，地铁的暴力袭击和街头的随机袭击事件比过去两年频繁得多，而市长白思豪被指责需要为暴力激增负责，因为他软化了保释，令到监犯提前出狱，然后将流浪汉从收容所转移到了街头。
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香港简讯。香港立法会选举将会在12月19号举行，林郑月娥为首的港府多次强调按照法律规定投票，并且将会动用10000名港警执法。面对美国华尔街日报呼吁杯葛立法会选举的社评，有港府高官发信威胁这间美国媒体。据立场新闻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日临近，以林郑月娥为首的港府多次强调，如果煽惑他人不投票或者投白票，可能违反新选举条例、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林郑月娥更加表示，由于今次立法会登记选民人数达到450万，是历年最多的一次，亦都是当局所谓的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最大规模的一次选举。为了今次立法会选举确保公平公正， 港府动员参与的工作人员高达38,000人，其中港警就有10,000人。香港廉政公署更加是倾巢而出，出动900人，民安队大约1,200人。11月29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社评 ,Hong Kong says vote or else, 不单止谈及12月即将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而且还呼吁港人杯葛这次选举或者投白票，这也是香港人表达政见的最后途径之一。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Hong Kong says vote or else 社评说， 2019年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泛民主派获得港人空前的支持，并且得到破纪录的选票，令中共陷入非常难堪的局面。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场面再次出现，在中共授意下，香港政府不单止推迟了2020年香港立法会选举，还强制推行新选举规则，即是所有立法会候选人都需要经过中共中央审查和批准。目前流亡海外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前区议员邱文俊都鼓励港人杯葛香港立法会选举或者投白票，因此受到香港廉政公署通缉。而现在香港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52%的港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要去投票。最后 ,Hong Kong says vote or else 社评话，中共非常怕再次出现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的尴尬场面。就事件，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曾国伟致函给《华尔街日报》，说该报的社评言论或者已经触犯香港法律。流亡海外的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获邀出席美国民主峰会，并且发表演讲，惹来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猛烈抨击。罗冠聪斥驳他的言论干预其他国家内政，并且强调不会屈服于威吓。即将在12月9日至10日在美国登场的首届全球民主峰会将中共踢出局，但是就邀请被迫流亡并且获得英国庇护的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出席。罗冠聪这个月5日透过面书证实，已经正式获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参与峰会，将会向100多位国家领导人发表演讲。他说将会在12月10日美国东岸时间上周，在保障人权以及巩固民主及对抗权威两个讨论环节之间发表一段连接两个议题的讲话。邓炳强这个星期三发表网志，猛烈抨击罗冠聪，说他公然弃保潜逃，背弃香港，以仇中言论挑动社会对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憎恨，又引用国安法指罗冠聪多次发表煽动分裂国家以及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论，或者已经违法，行为可鄙等等。邓炳强星期四出席一个活动之后，主动向传媒再批评罗冠聪是现代汉奸，为外国政治目的出卖国家。罗冠聪就在社交网站发文回应，讥讽说邓炳强极度愤怒。他表示民主峰会既没有邀请中国，也都跟港府无关，按中国逻辑，局长这些批评都已经干预着人家的内政，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罗冠聪又提到立法会选举，说一个市民可以不投票的选举呼吁市民杯葛竟然是犯法，这种打压即使用法律语言包装都不能够掩饰他有几咁荒谬，我是不会屈服于这种威吓。他反指邓炳强言行亦都煽动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憎恨港府，难以说服外界他不是反中乱港分子，并且表示我都劝你早日自首，放下屠刀。罗冠聪强调为香港为民主，一班目前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全罪受审以及流亡海外的朋友都很清楚在做什么，我们所做的事不会被中共安插的罪行所扭曲，希望局长可以搜集多些证据再公布天下，等全世界的人了解到这些指控以及香港政府有几咁可笑。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
中国房市是否清算开始，恒大佳兆业美元债违约，掩耳盗铃彭帅事件，中共宣传漏洞百出，拜登提民主倒退，警讯呼吁全球采取行动，美国上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达52年来新低，黎智英和周幸彤等三人被判罪成，下周一判刑。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在摇摇欲坠几个月之后，中国恒大集团首次被正式列为违约者，这样或者会导致这个全球负债最多的地产开发商进行大规模重组。外媒指，中国负债累累的房地产市场正进入总算账的时候。星期四12月9日，国际评级公司惠誉将中国恒大和其旗下的子公司的债信平等从 C 下调至限制性违约 Restricted Default， 这个是恒大首度被列入违约者层级，这意味着恒大已正式违约，但尚未进入任何类型的破产申请、清算或其他会停止其营运的程序。此举可能会引发该公司192亿美元债务的交叉违约 Cross Defaults。彭博社报道，恒大子公司景程有限公司发行的两只美元债的宽限期本星期一截止，但并无付款。其中一笔2022年到期债券的应付利息为4190万美元，另一笔2023年到期债券应付利息4060万美元。惠誉最新报告说，由于这两只美元债利息在30日宽限期结束后却仍未偿付，因此将它降为限制性违约等级。纽约时报分析，惠誉将恒大降级并不出乎意料，不过这样非但没有解决这个房地产巨头的命运，反而引发了更多问题。恒大的下一步怎样走，破产、迅速出售定是照常营业，一切仍是未知数。在美国和其他很多地方，债权人可以迫使这种公司进行某种形式的重组，通常是在法庭上将它分割，但是在中共治下一切都是未知数。投资公司 S.E. Lowy 的行政总裁 Michael Lowy 对纽时说，我们都知道恒大不会发生什么奇迹，该公司持有少量恒大的债券。当日惠誉亦将佳兆业集团评级调降至限制性违约，原因是该公司未能支付本周以7号到期的4亿美元优先票据，这样或者会引发112亿美元未偿还美元债的交叉违约。佳兆业是中国第27大房地产公司，同时亦是负债最多的公司之一。纽约时报发表调查报道指出，彭帅事件上中共官方采用惯用的多层面宣传手段，但显得既老练又笨拙。调查更发现，推特上出现近100个假账号在宣传官方发布的彭帅信息。这项由纽时和非营利调查新闻机构 ProPublica 联合进行的调查报道形容，中共官方在因彭帅事件上的宣传努力并不经常取得成功，而过程中漏洞百出。在彭帅事件中，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曾因发文和公布影片企图证明彭帅平安，成为众所周知的奉命放话者角色。根据报道，胡锡进在书面回复《纽约时报》的查证时称，他从来不知道有疑似水军的账号和自己的推文互动，你讲的情况令到我好惊讶。报道指出，在中国女网名将彭帅自爆曾与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的不伦恋及疑似性侵情节后，中共官方采取的是惯用的对内全面消音、对外多层面宣传的手段。在中国网络上，官方可以抹除任何不喜欢的议论，但是在国外宣传机器就得采用不同的策略。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研究网络自由的学者萧强表示，中共当局在彭帅事件上共封锁了数百个关键词，这种处理方法往往只针对高度敏感的话题，例如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镇压事件。萧强提到，中共官方删除过其他违背当局的名人、体育明星和知识分子的账号，但彭帅的情况不同， 因为他的指控已经得到广泛关注，而且没有直接反对中共政府本身，这令到彻底抹去彭帅在网络上的痕迹变得更困难。至于对外宣传，报道指出中共近年来经常利用 Twitter 推特假账号策划传播虚假资讯或宣扬他的偏好，而调查发现多达97个假账号在度宣传胡锡进和其他中共官媒发布的彭帅相关信息，而这些假账号基本上是没有关注任何人，亦没有任何关注者。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国总统拜登召集全球110个国家的政府以及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领导人出席了线上民主峰会，星期四上午拉开帷幕。拜登总统在国务卿布林肯的陪同下发表了开幕词。拜登表示主持召开一次民主峰会的想法由来已久，他说当民主和普世人权在世界各地面临持续和令人震惊的挑战时，民主需要拥护者。我想要主持这一次峰会，因为在美国我们同其他人同样都知道重振我们的民主和加强我们的民主机构需要不懈的努力。拜登表示过去10年来全球的民主水平不断倒退，公民自由持续萎缩，而且全球性的挑战加剧了这个趋势，而独裁和专制政权希望借此机会扩大他们对民主国家的影响力。他说他寻求推进自己的权力，探索和扩大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并为压迫政策和行为辩护，认为这个是应对当今挑战的更有效方式，这个就是他兜售的方式，试图煽动社会分裂和政治两极化的声音。或者最重要的是亦是最令人担忧的，通过增加全世界人民对民主政府的不满，令到他们认为民主政府未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拜登引述已故美国国会议员、知名民权运动家、约翰·路易斯 John Lewis 的说话，民主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行动。他说，因此在接住下来的几日里面，我们将来自100多个政府的领导人和人权活动人士、工会成员和其他民间社会成员、主要专家和研究人员，以及来自商业界的代表聚集在一起。我们不是宣称民主是完美的或拥有全部的答案，而是要团结一致，重申我们共同的承诺，令到我们的民主制度更加完善，分享想法，相互学习，并作出具体承诺，就是怎样加强我们自己的民主制度，抵制独裁主义，反对腐败，促进和保护各地的人民的人权，采取行动。拜登表示美国期望起到示范作用，他说他的政府上任以来，美国通过了美国救助法案和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以恢复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并且致力于推动另外两项加强美国民主的法案。拜登在开幕词中宣布启动复兴民主总统倡议 Presidential Initiative for Democratic Renewal， 计划在未来一年投资$4.24亿，用来支持透明和负责任的治理，包括支持媒体自由，打击国际腐败，和民主改革者站在一起，促进推动民主的技术，并定义和捍卫什么是公平的选举。美国劳工部星期四12月9日报告，全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创下52年来的新低，这样显示就业市场正从 COVID-19 疫情的打击中恢复。劳工部数据显示，截至12月4日的一周，美国初次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为18.4万，降至1969年9月6日以来的最低点，当时的数字是18.2万人。据道琼斯公司经济学家之前的预测，上周初次申请失业保险的会有21.1万人。不过根据劳工部的数据，在没有季节性调整的情况下，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
实际上增加了60,000+，超过280,000人。尽管克服大的季节性波动，但该指标从前周一的22,700人大幅下降，表明正在努力应对工人短缺及其他疫情后果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复苏方面取得了更多进展。雇主争取员工，工人亦有很多工作可以选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截至10月，美国有1,100,000个就业岗位，但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填补这些工作。与此同时，截至11月20号的一周，仍有190,000美国人是按照各种政府计划领取福利，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常规的州失业援助计划。至于劳工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杰富瑞集团 Jefferies Group 的货币市场经济学家西蒙斯 Thomas Simons 在发给顾客的一份报告中说，通常情况下并不真正值得讨论季节性因素，因为调整过程通常经过很多的校准，并且会平滑了预期的波动。黎智英、周幸彤和何桂南因去年六四和平集会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三人否认控罪受审。法官胡雅文今日9号在区域法院裁定三人全部罪成，案件押后至下周一13号求情及判刑。周幸彤和何桂南被控一项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而他们在2020年6月4号在维多利亚公园喷水池参与未批准集结。黎智英和周幸彤另被控一项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法官在判词指，黎智英在支联会记者会开始前抵达维园，并同时任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等打招呼，相信他出现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参与记者会和烛光悼念活动。而且黎智英有同其他涉嫌煽惑的被告一起叫口号。法官又指，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当晚有参与烛光仪式和同其他被告叫口号以示支持。在支联会记者会开始前，他在维园水池附近派发传单和蜡烛，并发言指支联会会进入维园，不会令到每年在维园的烛光熄灭。至于周幸彤和何桂南面对的明知而参与一个未经批准集结罪，法官则指本案证据确凿，两人难以反驳。法官指李卓人发言时，周幸彤就在他的身边，发言显示两人知道很多人身处维园，而且聚集的目的是相同。周幸彤早前自辩时指，支联会只有20至30人进入维园燃点烛光，并没有超过公安条例中集会人数50人的限制，无需通知警方。他亦指出，如果手持蜡烛就是参与集会，这样当时整个香港都是一个集会。他自辩时亦批评警方以公共卫生理由反对集会，质疑是滥权。何桂南自辩时则称自己不是为参与六四集会到维园，而是因为不满警方剥夺他的集会的权利，他去维园表达对警方不满和抗争。本案共有26名被告，黄之锋、何俊仁等16人早前已先后认罪，被判囚4至10个月，部分人获缓刑。李卓仁、蔡耀昌等5人今年11月表示认罪，他们同样在下周一13号判刑。流亡海外的罗冠聪和张坤阳因缺席聆讯，早前遭法庭发出拘捕令。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全球民主峰会正式开幕，聚焦三大主题。拜登称向乌克兰派兵不再考虑之列。一带一路跨了，中国印尼合建高铁，桥墩倒塌。另类挑衅，大量中国渔船赴印度洋非法捕捞。澳洲电力疑遭中俄黑客网攻，国会已修法授权反击。不明人士上门要带个仔走，中国维权律师之妻痛斥荒唐。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东时间12月9号早上8点，首届全球民主峰会正式开幕，拜登致开幕词。 来自110个国家的政府、公民社会和商界领导人出席了拜登主持的线上峰会。峰会聚焦三大主题，包括对抗威权、打击贪腐和促进对人权尊重。美国国务院表示，峰会旨在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当今民主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包括英国、日本等110个国家与地区受邀出席峰会，台湾亦在受邀之列，但中共、俄罗斯、泰国、越南和新加坡等国不在名单之列。有专家认为，这次民主峰会亦都主要针对中共，全球民主阵营将形成大联盟，共同抵制中共极权的扩张。旅美时评人士蓝述表示，整个西方国家对华政策在过去的50年里面一直存在着对中共的幻想，特别是过去的20年里面，中共加入世贸以后养虎为患，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蓝述又表示，要令到所有的民主国家即刻在对华政策上转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民主峰会没有直接点中共的名，蓝述认为美国不点名是为了另一些弱小的无力强硬应对中共的国家能够有一个比较低的门槛加入这个联盟。蓝述预期在这次民主峰会上，除了谈论怎样去抵制中共之外，很可能所有的这些国家会进行商讨怎样去对中共明年的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因为正在中国发生的群体灭绝罪是违反人权、灭绝人道的最严酷的行为。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的紧张局势一直上升，拜登政府8号证实，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下，向乌克兰派遣美国军队不在考虑之列。拜登在8号前往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之前向记者表示，如果我们的北约盟国受到攻击，那根据北约盟约第5条，美国是有道义上的和法律上的义务，这个是一项神圣的义务，但这个义务不适用于乌克兰。他提到，这个亦都取决于其他北约国家希望怎样做，但是关于美国将单方面使用武力对抗俄罗斯的想法目前还未被考虑，如果入侵发生会有严重的后果。前一日，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长达2小时的双边视频通话。在电话会议中，拜登亦都话俾普京听，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升级，美国和盟友将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和其他行动作为回应。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都在各自边境囤积重兵，俄罗斯调集了近100,000军队及其装备，乌克兰有超过120,000驻军。但有时评人士认为，在最近双方的罕见的摊牌中，发现其实俄罗斯、乌克兰和北约都没有打仗的意图。中国对外扩张的一带一路在很多国家都遭遇来自民间的抵制，而这些项目工程在施工的时候频频发生事故，质量信誉备受质疑。由印尼和中共政府合建的雅曼高铁工程近日发生意外，一座桥墩在搬移过程中倒塌，所幸工人及时逃开，没有造成伤亡。有人拍下了意外的过程，这条视频在社交媒体广传。根据条视频，四个挖土机搬起桥墩的时候，桥墩突然间跌了下来，撞到其中两部挖土机。这条视频在8号傍晚约5时上传到 Twitter， 条贴文被点开过33,000次。印尼媒体报道，承建雅曼高铁工程的是印尼中国高铁公司 KCIC， 倒塌的 DK46 号桥墩位于西爪哇省卡拉旺县特鲁克姜比 Telecombi。这间公司表示，因为工程品管监督团队发现桥墩的位置偏左，要求营建商移除桥墩重造，但因过程中并没有遵守标准作业程序而导致意外发生。 亚曼高铁是中国一带一路下的印尼相关工程，号称要将连接首都雅加达 Jakarta 和西爪哇省省府曼隆 Bandung 两地的车程缩短至40分钟。不过亚曼高铁工程引发当地民生、安全、环保等问题怨声载道。在印太地区的局势不断变化之际，有大量的中国渔船正在不受管制地前往印度洋西北部，使用巨大的新式网具非法捕捞金枪鱼。渔业观察组织挪威非营利组织安全食品追踪 TreatMac Tracking 在12月8日发布最新报告，在印度洋公海上的中国渔船数量自2016年以来激增了6倍，而且数量逐年上升。在该水域还未有捕捞鱿鱼的相关管制，但是这个渔业观察组织依靠船舶跟踪数据、卫星资料和绿色和平组织的海上调查发现，这些渔船都使用了一种新式的大型圆提网捕鱼。2021年5月之后，该水域亦都发现了装备多功能网具的渔船，表明他们的目标可能是金枪鱼和其他鱼种。报告指出，金枪鱼又叫做吞拿鱼，是海洋顶级掠食者，他们的消失可能意味着海洋正在消亡。在最近被确定身份的341艘船只中，没有任何一艘是得到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的授权去捕捞金枪鱼。该机构发现大部分渔获物都被运往中国。美联社称，中国远洋船队的规模是世界之最，一直被指责在全球各水域进行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几十年缺乏监督，使中国的远洋船队去得越来越远。按照中共官方规定，上限为3000艘，但实际上的数量可能更多。这个观察机构呼吁，鉴于大洋鱿鱼 Oceanic Squid 在海洋食物链中的关键作用，这种无限制的捕捞亦都对该水域的鱿鱼种群构成巨大的威胁。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曾经被中共当局秘密关押，他出狱之后仍然继续关注其他中国维权人士并公开发声。他的妻子李文竹在推特曝光，今日9号三名不明人士出现在他们家门口，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并指称会有人上门跟他们夫妻两个聊聊天。那些人说他们可以帮他们送个仔上学，他气愤直言，如此荒唐他们认为理所当然。李文竹发视频说，王全章今日早上8:29准备带8岁的仔出门上学，一开门就见到两女一男站在门口挡住他们的去路，还说如果要上学就由他们带王全章的仔去。李文竹在旁边见到即刻录影，王全章询问对方身份，那三个人拒绝透露身份，还要求他们夫妻不要问太多，声称稍后会有人来跟他们聊天。对此李文竹气愤地说，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站在我们门口，限制我们自由出行，陌生人说要替我们送个仔上学，如此荒唐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王全章是中国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中遭当局大规模抓捕镇压的维权人士、律师之一。中共当局在他没有律师陪同之下秘密开庭审判，最后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他4.5年徒刑。澳洲一间电力公司遭外国黑客攻击，但在攻击之前不到一个小时，这个公司及时分隔了电力供应和公司管理的电脑系统，避免了300万个家庭停电。澳洲政府计划修改法例，授权政府反击网工。雪梨每日电讯报 The Daily Telegraph 网站8号报道，如果电力供应商 CS Energy 当时未能拦截网络攻击的话， 黑客大约在不到一个钟头之内就足以瘫痪这两座火力发电厂。这个电力公司于11月27号遭到黑客勒索，虽然俄罗斯黑客团体 Conti 已经公开承认是他们做的，但多位不具名澳洲情报官员认为 Conti 并非单独行动，他们相信中国黑客可能参与其中。虽然黑客未能中断电力，但还是成功瘫痪了 CS Energy 的部分管理系统。直到8号 ,CS Energy 仍有很多员工没办法收发电油。针对这个事件，澳洲总理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指出，国会需要制定相关法律，以便一旦澳洲重要基础设施遭受外国黑客入侵的时候，澳洲政府可以依法反制。澳洲国防部助理部长海斯迪 Andrew Hasty 指出，黑客攻击的问题已经日益恶化，外国间谍罪犯和国家级黑客网络攻击澳洲的情况亦都日益严重。他认为澳洲之所以成为外国黑客攻击对象的原因之一，是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亦都在不断变化，特别是中共试图使出各种方法，包括针对网络世界的各种手段，以争取达成其地缘政治目标。澳洲政府已经出资澳币13亿5千万元，作为维护澳洲网络安全和对付来自海外的黑客攻击活动。前美国安全部旗下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现任网络安全公司 Krebs Stamos Group， 他的合伙人 Christopher Krebs 亦都认为，中共和俄罗斯当他们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会首先采取网络攻击，进而瘫痪敌对国家的基础设施。各位观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收看。
中宣部爆中共大秘密，墙内404条贴文热传，美段高粱，四大公投倒数，来珠重中之重。最新报告揭80万西藏孩童的噩梦。香港防疫严苛，泰国机组陷永久隔离，被中共报复，立陶宛明年对台出口可望增加。德国手游广告，世界地图标西台湾。黎智英狱中度过74岁生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中央党校机关部学习时报12月8号在头条位置发表中共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陈海鸿一篇吹捧第三份历史决议的文章，其中的12个字被认为给了中共党魁江泽民一棍，同时还泄露了中共的大秘密。陈海鸿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雄才伟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陈海鸿用狂澜既倒、大厦将倾来形容中共十八大前江泽民垂帘听政时期的局势，被调侃是给了江泽民一棍。另外，陈海鸿作为中共中宣部头目，在吹捧第三份历史决议的文章中贬低江泽民，相信亦是有的放矢，并非一时失言。毕竟早前中共官方报道及外界分析都显示，习近平曾经尝试在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否定江泽民，但在党内遇阻，未能完全如愿，无独有偶，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11月30号在人民日报发文称，习近平在十八大后查处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扬，并彻底肃清其流毒影响，挽救了军队，亦是强硬否定前中共军委主席江泽民。习家军成员陈海鸿、张又侠在控托习近平否定江泽民，来为二十大铺路的同时，亦无意中曝光中共已经开始崩塌。 而中共高官对此心中有数。虽然神海雄称习近平雄才伟略，但从近一年来国际社会连续重权出击来睇，一心抱住中共寻求权力嘅习近平，亦冇办法挽住中共嘅突势。呢两日，一篇在墙内被封杀的文章在海外热传，主题就是讨论为何突然间北京成了孤家寡人，被美欧、印澳、日英等发达国家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体育等全方位入手围堵。文章列举，从12月起，欧盟27国与英加等国一起取消中国普惠制待遇，宣告中国贸易顺差时代结束了，外贸企业失业潮到来了。同时，中美贸易战令中美不断脱欧，目前中概股可能大规模被撤，对本来就外汇紧张的中国来看，无异于雪上加霜。地缘政治方面，美国率多国航母军舰不断集结南海，日澳公开转向台湾，美国民主峰会邀请台湾拒绝中共，无疑将中美联合公报当成废纸。美日领导会晤强化同盟关系，一致对付北京，更已经是明目张胆地撕破脸的节奏。科技上，美国国会盟友禁止出售芯片给中国，看来世界已经进入了玩相同价值观的时代了，而我们还固执地认为有钱就可以买到一切。文章直接针对习近平提出的内循环反驳话，问题是国人都没钱，拿什么来内循环？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最为关键的是赚世界发达国家的钱。文章结尾更被认为是高粱。作者写道，我们拥有为世界指明方向的伟大领袖，有9000多万共产党员、230万军队、150万武警和170万警察，还有100万地表最强大的民间武装力量城管。我们不会惧怕任何列强，打倒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网友都说，法西斯到底指的是谁？最后一段充满求生欲，这个都被删，可见前边的内容戳中当局痛处。台湾四大公投案即将在12月18号举行投票，四大议题分别是重启核四、反来珠、公投榜大选及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迁建。外界分析，这一次公民投票不单只将影响台湾政党政治，亦与台美关系相关，其中反来珠一项尤为重要，针对台湾是否扩大从美国入口含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国民党前总统马英九2012年宣布入口内牛，仍禁止来猪。蔡英文政府宣布放宽入口来猪后，国民党提出公投廉署要求禁止。舆论普遍认为，这次来猪公投结果向影响台湾正在申请加入的 CPTPP 及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即 TIFA。美国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莱尔表示，如果反来猪通过，会重挫台美双边关系， TIFA 将再次被搁置，任何美台贸易协定的进展将停滞。不过，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终身博士后研究员南洛对 BBC 表示，这几个月美国参众议员频繁访台，美台关系持续升温，如果反来猪通过，虽然确实挫伤美台关系，但其严重程度可能较舆论预估为轻。他说，如果再早半年，我的答案可能会不同。中华民国禽肉行销发展协会荣誉理事长李春来有多年入口猪肉的经验，他说给自由时报知会对反来猪投下不同意。他说，对美国来讲，来猪开放与否是原则问题，但买不买就是市场端的自由意志。李春来亦都说，来牛已经开放入口近10年，而且美国饲养牛只有80%会在饲料添加来剂，亦冇听讲食出乜嘢问题。李春来话，台湾过去艰困时常受美国帮助，佢就着过美援面粉袋造成嘅内衣裤，重大建设亦有美国嘅身影。人要有朋友，国家亦要有朋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